那个师母，就是我这边就是有个线上师兄，他有几个问题，他这会儿吧，就是可能之前问的时候问的少，我先帮他问，到时候如果问不清楚，让他上来再说，陪着他问一下。就是他说，他平时就是作息挺有规律的，但是这次打气呢，就是说。咱们不是有晚上0点到4点这样的时间嘛？他就感觉就是，如果是做了晚上0点到4点这个时间的话，他就觉得好像就是，身体上就不太适应。打白天的还好，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不适合打气？
打气就是这样用功的呀。他要想参加打气，就是这个点儿。没有人提出来是身体的，就是他自己那个心里有一个平常的那个作息规律，没有人说打气是为了让他还符合他那个什么规律啊、哎？考虑这干啥呀、啊？到时候零点人家都起来再起来了，
他主要是下坐之后他就很难受，就他想要呕吐啊，这种就身体上就是反应挺大的。他后来就没坚持，就是这个方便期。然后他现在
方便期的病没有说非得零点，对吧？
对，但是他一天8个小时也可能也差不多。
那跟方便期的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在这边线下，他不就是按照打气的时间表走吗？
对，因为这个师兄他现在是300多座嘛，这个时候正好是好时候，我想着肯定后面也会打气的嘛，万一就是如果他有这个心理障碍的话，可能会不会就不太好，所以我想让他上来跟你聊一聊，他可能之前没怎么聊过，我先引个话头出来。那个
没聊过也没事啊，就是在这平常聊天呗。
对，那个常师兄，那个你要不要上来把你那个情况说一下，开个麦？
好的，感谢你师兄。那个什么吧，就是我还是非常想参加这个打气的，而且这个我感觉就是去不了现场，我可以在家跟着这个时间来哈。在我今年五一的时候，我参加过一次，但是那时候没有像这一次那么认真的去打，那个也打了一段时间，感觉4个小时挺有架势的。这次我就想正式的就跟着这个打气时间来嘛。但是我第一天打完之后以后，我就是4点打完，然后挨着6点就接着打嘛。打完以后就是下来以后就是头晕干哕，就是好哕那种。就是我平时吧，以前就是不怎么熬夜，但有一两次熬过夜以后，只要晚上不休息，或者是我早上起来就特别晕，特别难受，并不是因为这一次打起这样，以前也会是这样，所以我就没敢就是打晚上的，然后我就早上4点开始打，一般就是坚持4个小时嘛，我基本上就是没有那样满足到，我们是12个小时，我就是只要没有课，只要我们中间还有课，只要没有课，我就是差不多就是。
还有课，他说的还有，
我还有其他的课程，其他的课程，然后我就会坚持，就是最好是8个小时这样子坚持下来，但是我感觉挺有收获的，就是晚上坐下来以后，早上就而且很昏沉，就是第二坐就很昏沉，而且就是会头晕，有想吐的那种感觉。我现在
备点凉药嘛，备点药呗，你是以前都有这种是吧？
对，我就不能熬夜，一熬夜就会有症，早上就晕的不得了，就会这样。我就担心我能不能去现场，我要到现场怎么办？要现场要出现这种情况，那就麻烦了，就是你打不成还耽误大家师兄的时间。
那你得跟他们现场的人说，有时候他是到现场他是这样子，跟着的。他不就不算打气人数了，其他时间除了打坐以外，他可以，就是像服务人员，护气。那你这就，如果说0点到4点，那可能就不太适合打这个气嘛。可以说， 来这多打的坐了啊，一边护妻一边打坐，就是这样多打坐。嗯，
对呀、啊，我就，但是我要特别想参加这样的活动，因为虽然就是我是在线上参加哈，在我自己家里打，我就是坚持四个小时，四个小时的打，我就后面这几天两天我就感觉啊、这个也不是警戒，就明显的就感觉自己定力就比以前要好得多，而且就是。能打到
那
一种，咒和这个身体分离的那一个状态，
嗯嗯、
就是好像就是以前师兄在说，只有咒语存在，其他都不存在的那种状态，就好像就还可以。我感觉这个一个是加持，一个是时间的问题哈、啊。我觉得我还特别想参加这样的一个。
那你可以参加呀，就是我说呢，你是说参加线下的，线上也是随你个人的情况，你不能打，那也不能勉强，是吧？嗯，线下也说了，嗯，比如说你零点到四点，那你别打呗，嗯，其他的时间共修，除了共修以外，你还可以帮着护护妻呀、啊，干一点点零事吧。
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哈，然后就是我在打，就是坐在坐上的过程中，我会有时候会那个头。特别那个胀，特别有一点疼的那种感觉。
嗯，
嗯，这是
你不要提着劲儿，不要提着劲儿，感觉到那个咒语是从嘴里边发出来的，有这种意，就是有这种念头就不好。就像你后边说的，我觉得很好，就正咒语了。嗯，
那得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会这样，平刚开始受不了。
就那也不用提劲儿，嗯，
那就是说，那你先说，就是不要让它从大脑里出来，也不要从哪里，就是好像
没地方，
不要想它在哪里。
对对对，当然了。
但是呢，我有时候就会有控制这个念头的情况下哈，我会这样。
不控制念头，你这个话说的。我们都不控制念头，念头起来不理他，控制念头，你说讨厌念头了，对吧？
对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。
对，讨厌念头就是压念嘛，压念不
好。哦，那可能也是错误了。我就会想，哎呀，妄念纷飞，总是有那么多妄念，我就想赶紧念，吃肉啊，你念的时候就好像在用大脑，好像有意识的再去这样注意这个咒语，可能有这样一种行为在里面，可能也障碍了自己。
也可能就是发现念头很多，那已经觉察到念头很多，赶紧把注意力放到听咒上了，
嗯，
就不理他那个念头了，多少都不在意他。
哦，
但是不要讨厌那个念头，说过了。
嗯。然后就是在我平时，就是我自己在家打坐，就现在这个状况哈，嗯，老师你给我提个一建议嘛。我平时是肯定是每天基本上是早上是两个小时，然后时间允许的话，我一般晚上再来打两个小时。
嗯、
现在我通过这一次打坐，我就发现最好是早上能早起或者做四个小时比较好。
对对对，你说这个对，你体验是对的，
是吧？
连续四小时比分开两这样的。打着效果要好，嗯，
对呀、啊，我就体会到，我说还是要抽一个时间早起一些，还是打连打四个小时最好一些。那我就这样做，然后再一个，嗯，就是我比如在坐相的时候持咒的时候，就是有妄念也不要管它，多少都不用问它，你就专心的持咒，把心思放在咒上就行。
哎呀，你就是说，我专心的持咒，你要是有这个，你也是吃不好。
也不行，
你一上座就是我专心吃肉，这个
啊、哦，不能有这个念头，我知道。
嗯，影响你吃肉了，
那师傅，你给我提一个建议好吗？就是说，
你现在说话，你限制的这种条件那种条件，这不很流利吗？
现在很好。
所以说你做那打坐的时候也要这种心态。
嗯，就是昏沉怎么办？那还得回
不一定是昏沉， 你打多少座了？你刚才说
380了吧？380多。
不一定是昏沉，我听你说的那个劲头，你一天打4小时2座，昏沉不一定是昏沉，你得确切的观，就是你察觉你内心，你看看上师怎么说的。哦，什么叫昏沉？什么叫昏定？什么叫入定？你要搞清楚。
对，我对照来着，我就是手接这个印哈，那个上面那个手掌哈，要松开的样子，而且有缠阳后合的那种现象，那就是昏沉了，要不是定。
缠阳后
啊，就是那个这个头来前前后后了晃晃的，那就是有时候就是打瞌睡那一种。
瞌睡，那上师说了，那你睁开眼睛吃咒，哎呀，把这个睡眠呐、睡魔驱走，
也做了以后，稍微一年以后又亏了。
所以说不一定是，我觉得不一定完全是睡了，因为你打300-400座，你想想，你得观察清楚。
哎，我就缺少师兄或者师傅在跟你，没有人引导，我就一个人自己在家默默的。
在网上啊，这不很方便吗？网上啊，这上师说的很清楚啊，他不是说就你对照你自己的情况，如果你在打气现场，肯定有人看嘛，有人管嘛，还要观察你的情况，
就是。这个周雨秋冬这种情况我是知道，那种时候是我的，就是那种感觉头脑特别特别清醒，就是很短时间就过去了，会是那样东西。那时候秋冬
什么情况啊？你说的是那个？
就是这个，就刚刚就坐上没有妄念的时候，然后念再想吃咒也吃不动了，吃不动以后就这样，就这不吃了嘛。然后这个大脑那种。清醒的就是松，这平时是不会存在的这种清醒，特别清醒啊，然后马上又出定了，马上就出来了，
那不就是入定吗？
对，那就但是很短很短时间，
就入定的时间很短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对，
那你出来了就是起妄念了，就得把这咒语提起来。
对，那就回过头来，就好像就回到我刚刚就这样很清，这样念起来了。那一种清醒，对，那种清醒。
也有时候不一定清醒，有时候像睡觉一样，但是手定不倒不散。
哦。
那叫昏定。
哦。
要分清，你看看你自己的具体的情况对照，初定昏昏，你看他说了没有？定初定是昏的，但是手印没有倒，没有散。
那就是手印的话，我在解释印的时候，这个手掌会有一点点松开那一种，有松开的现象。
有可能就是没有倒下去，是吧？
没倒，没有倒，没有倒。
啊，那就
手印不倒，可是一直都不会
昏定。那你不要干扰他呀，他是定。
哦。
你不要认为是睡觉啊。
哦。
听懂了
啊。哦，听懂了。
你一直以为是睡觉昏睡，你一直说睡觉。不是啊。如果是昏定时间就是在昏定的这个时间内啊，你突然察觉到手有点松了，合上就行。合上。
哦，对，就感觉有点松了，我马上再合上，是这样的。
这不叫昏睡。
哦，
不要自己拿主意，看主师的啊。
哦，好的。
你的这个地方的疑问应该不是你说的昏，是昏定。
他有个问题啊，就是不方便开麦，他就问老师，他说早上连打4小时的话，不用换手印吧？就用一个手印。
这些师兄都很用功啊，早晨打4小时。
打四小时。
那这个，比如说你打4小时。你已经都入定了，还半中腰，怎么样子再换一次手印？没必要吧？
有师兄听到了吗？
不可能，就是在正在那绵密吃咒的时候，突然铃响了，该换着换印了，不必要这样子吧？就连着打4小时也很好。但是你知道打气的时候，他是要求换，早打气的时候 前两桌四印，后一桌是二印，他就人家规定的就有打七上身，他有开示里边都有。另外比如说你早晨你是连着打四小时吗？有的师兄不是这样，有的师兄是打两小时，早晨两小时，然后他另外一个时间那应该换一下印，也是打两小时，他应该换个印。嗯，二四印换修嘛。嗯，我这样说我不知道能听懂吧。嗯，
他说他明白了。
哎，好嘞。
不明白师兄还可以在聊天区留言哈。
很多师兄他是不一定他一气儿能打够四小时，他就早晨两小时，就像刚才那个师兄嘛。
嗯，
他早晨两小时，晚上两小时，他这个就是需要换二四印换修。你今天该修二印，第二座就换修四印；你今天该修四印，换修二印。刚才那个师兄没提到这个问题。
对，
他提到
换
什
么印？
对对对，
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那个我就是按师傅说的这样子。如果要是今天该打四印了，我就晚上打二印；如果今天该打二印，我早上打二印，晚上再打四印。我就是这样做下。嗯
嗯，
是
嗯好。
如果一天不只加一座，就说再多加，只加四印，不加二印，一天只有一个二印。
对对对，这好像我
那就对了，那就是
这样。嗯，好的。四个小时的时候，就比如我今天我看该打四印了，我就四个小时全打四印，然后该打二印，我四个小时全打二印也可以，
对对对对对。
只要换的话，容易把精神搞散。
对呀，那本来入定了，正在那绵密吃肉了，突然，没必要吧？突然换一下，嗯。
嗯，超师兄对幻印，他好像他很明白，
他能明白，他可能问清了呗，柯老师。
对对对，刚才那个周师兄说他还在百座内，他可能就不存在这个
不小时。
啊，
这个他这个，
那他百座内就是说不存在幻印是吧，老师？
他人家这个就是连打四小时，我觉得幻印就是好像中间又多了个事儿啊。心这有这个芥蒂吧，没必要的。
魏老师，老师，我就看了这一段，虽然读着祖师的开示，但是我也没得很清楚，就是说这个善于分别什么是真佛，怎么是邪门歪道。那我们要是刚发心想学佛的时候，就是遇到了就不是这种真正的这个学佛的，那我们自己也没法分辨啊，是不是？也不知道啊。
我不觉得。哎呀，学人自有学人眼，确实，你不找的合适了，你不会去跟着他，就是起行的。即使一时遇到了，走不长，还是就因为你自己的发心是要断烦恼啊，你自己要了生死啊。你就会找相当的，就是学人自有学人眼，
就是与这个学人发心也有关系，是吧？
哎，当然，你修修烦恼没有那啥，你的钱被骗走了，那你就觉得你并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你的烦恼还是这么多，或者更多了，都不轻松。你就觉得不对劲儿了，你就会另，就是还会再去找跟自己对机的。一般我觉得发心正才有希望找到这个遇到这个对机的法嘛。我们怎么会偏呢？这不都到心中心里来听主持开始嘛，对吧？我见过呀，修着心中心，然后。也参与藏密的那些，当然是他个人，或者是动心了，或者是有那个想法，甚至一供养，把所有的家财万贯都，但供养我没有说啥，供养应该是供养有道心的，就是，供养应该是，这个四时供养嘛，是吧？
嗯，
是 什么衣服、卧具、饮食、药，对吧？他是应该供养这个，供养真正的修行人去供养，不是某一个人你供养他，让他起那个起现那个发财的那满足他发财的那个欲望啊，满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，不是这样吧？我觉得是要供养行人，真正的修解脱道的人，或者他真正的学佛的人，是吧？你盲目的，就佛怎么说的？法律财地，需要我们修法需要有法，就像我们有心中心法，旅有道有这个道友嘛，法律财地财，那就是说你得有饭吃啊，你不能冻着呀，对吧？温饱，地你得有地方嘛，就像刚才四星说，我想到一个地方参加那个共修，他也得有个地方，或者在家里也得有个地方。如果说那个道人他缺了这个，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地方啊，大家或者是几个人共修也可以，是吧？道友还是要有的嘛，是吧？这个事儿，如果说你是用怜悯心，或者是你认为那个慈悲心，我不认为那个慈悲心，不认为什么呀？真正的持同体大悲啊，是吧？那应该是引他走解脱道的，不是用可怜他的。那一开始看他是看到众生的愚迷、愚痴、迷惑，把他从这个坑里给他拉出来，用正法、正见来熏习，是吧？这样子是对的。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事儿，你心生怜悯，那个不叫慈悲。我上求下化，这是真慈悲吗？你像那个，你去供养，结果，钱财都供养完了，你的生活也没着落了，修行也修不成了，你的那个道业，就是你的那个什么呀，你的事业啥，都搞得亏空了或者怎么样，不是这样吧？我记得佛给他那个，就是他就是初次说法的时候，遇到第一批那个道人，他不就是商人吗？商人那佛还告诉他，因为当时那些商人就想供养佛陀嘛，是吧？那佛陀就跟他们说，应该怎么供养，四分之一什么供养三宝，四分之一供养父母，四分之一自用，四分之一做本儿，就是你那个做生意不得有本吗？这样子才对啊。那不是说你一股脑的全部，是吧？你生意也做不成了，你生活也不能生活了，问题没解决，最后烦恼比原来还厉害呢。那肯定应该尊重，应该遵照佛说的怎么做。我们应该四时供养，我觉得是这样。我们四兄弟真是因为他一时难以那啥，就是他难以就是生存了。那遇到这个，他又要修行，那是可以啊，分他一杯，是吧？
就是这里说的，人家这个供养，就是很清晰，并不是那种盲目的。
哪儿说呢？我没看过。
我没看着，我就刚才说那个，就佛教那个什么那人怎么供养的，做几分，是吧？
对。
不是那个啥说的。
我们一做就是偏颇了。事儿没有搞好，然后就是烦恼更多了，因为还是没有智慧啊。还是就是哎呀，供养我觉得也是作为你来说是布施，是修心的扩大心量，是吧？然后我觉得还是要正知见嘛，还是要有正知见，没有正知见那肯定你不管使多么大的劲儿，怎么样的行持，它会有偏的， 有平衡，最后还是烦恼。
看到这一段是外貌，我也没有学到，多得很。哎，
再一个你这个人的就是你真未解脱道的，我觉得你碰见这种邪门外道，你自然就不相气嘛。
嗯，
你会另寻他路，你会这样的。不是说你就是发心解脱了，你就正好碰见一个解脱修解脱道的这样的师傅，不是六祖坛经里边还赞他呢，什么呀？时之圣缘，就是我遇到五祖，真是遇到圣缘了啊。那有的人他就不一定，他不一定遇到五祖这样的人，你不一定遇到圆圆老人这样的人，是吧？但是你还会继续，因为你是为了心安，嗯，你是为了断烦恼，你就觉得种种不合适啊，
还会继续找。
对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您上次说了，听其言观其行嘛，是吧？
嗯，
是不是言行一致？
对，
嗯，
听其言观其行，看他言行是否一致。若说的一套，做的又是另一套，根本就是魔说。
那我们师兄弟在我们心里边也面临这个问题，大家自然会有警惕性，他会察觉到不对劲儿，你知道吗？讲的洋洋洒洒，做的又是一回事儿，那他一看，心存疑虑啊，就会离开，或是怎么就我就可以那个直接学祖师开始，对吧？那祖师都说了，小心，就是不要陷在神通这个窝里吧。你遇到这你还不警醒，你还不警醒，那祖师都说了，对吧？还用这种这种就是蛮昧之人嘛，蛮昧之语吧，用这或者蛮昧之事来欺人，对吧？那我觉得那是你发心可能有问题了，这不很显然的吗？小心啊，就是说他是传法老师，他如果说言行和他的就是言行不一，那你也可以小心啊，听主持的呗，干嘛要上当啊？
现在网上都是祖师的开示很多，有视频什么的都可以随时
看祖师怎么做的呀，三代祖师怎么做的呀，
就是真是发心想修的，他自己也容易分辨出来，除非他自己心里也可能就是发心的人心里也往这边想往的话，就
那他愿意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那就不说了，学佛了眼明心亮，咋怎么可能？
要慎重看他的行为是否端正，不可单听他的一派狂言而信以为真。
对呀，你看看上师说的多清楚，为什么说这事呢？说是善于分别什么是真佛，你们要辨别清楚，他说的是不是符合教义，是吧？是不是知见上，能够就是。世界上给予你能够那个什么修正啊这一类的，他要是言行不一，那确实有很多人他会说那个理啊，做的时候又另外一回事了，
就是言行不一致呗。
那要不上师在这说这个事干嘛？肯定是有嘛，哪一个宗派的都有。
就是那个教义也能说一通那个理，
能啊，他说的还有时候就是学习能力强了就是可以啊。
那这个教义要说的非常好的话，一时还不大好分辨了。
还是可高兴的就跟着走啊。我们就是看祖师开示嘛，看佛菩萨怎么说的。
说的都是究竟因。